安理会支持美国的以哈停火提议，布林肯再访中东，法国改朝换代，马林雷鹏宣布准备掌权，朱七将严厉警告中资小银行协助俄罗斯逃避制裁，反送中五周年，全球多地港人集会纪念。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1日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你是不是厌倦了充斥着暴力和不良内容的电影和电视剧？现在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干净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的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没有不良内容，为你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6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提议，并敦促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接受该提议，旨在结束这场长达8个月的战争。礼拜一，安理会以2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这项决议。5月31日，美国总统拜登提出一项3阶段停火计划，规定了全面彻底停火，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归还人质遗体和交换巴勒斯坦战俘的条件。拜登称这个是一项以色列倡议。今日我们投票支持和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投票后告诉安理会，安理会对美国提出停火提议表示欢迎，表示以色列已经接受该提议，同时呼吁哈马斯接受提议，敦促双方毫不拖延，无条件地全面执行其条款。哈马斯欢迎美国起草的决议获得通过，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愿意和调解人合作，实施符合我们人民和抵抗运动要求的计划。布林肯礼拜一再访中东，这个是他自去年10月加沙军事冲突爆发以来第8次出访中东。礼拜一，布林肯在开罗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克·塞西举行会谈，随后前往以色列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将前往卡达和约旦，在那里参加一个以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重点的会议。在和内塔尼亚胡的会谈中，布林肯强调了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提供长期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美国国务院称，布林肯还重申这一提议将为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平静和与该地区国家的进一步融合提供可能性。国务院还表示，礼拜一，布林肯国务卿和塞西总统继续讨论了停火提议，将推动冲突后的加沙治理、安全和重建计划。他们还讨论了重新开放拉法口岸的重要性，以及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必要性。据美国之音VOA 在表决前看到的决议文本，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旨在对哈马斯施加压力，同时敦促哈马斯和以色列毫不拖延、毫无条件全面执行停火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属的中间派联盟在欧洲议会大选中遭到极右翼击败，马克龙6月10日宣布解散国会，提前举行选举。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名义领袖马林雷鹏在巴黎向党员发表演说，指出法国极右翼已经做好准备并准备掌权。马克龙在全国演说时坦承，选举对于保护欧洲的政党而言不是个好结果。他强调包括得票最高的国民联盟在内，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在法国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成功攞落近40%选票，这个是我自己无法接受的情况。马克龙说，这项决定 既嚴肅又沉重，但這個是信任的行動。親愛的同胞，請相信你們自己，站在為自己和未來世代做出最佳抉擇的法國人民的立場上。歐洲議會選舉結束，出口民調顯示28歲的巴德拉領導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攞落約33%選票，比馬克龍政黨的15%高出一倍幾，取得該黨的歷史性勝利。馬克龍宣布提前舉行議會選舉後，法國國會將在6月30日首輪選舉，7月7日將進行第二輪。根據 CNN 報導，馬林在巴黎向黨員發表演說，指出法國極右翼已經做好準備並準備掌權。他強調，如果法國人信任我們，我們就準備好掌權。根據 BBC 分析，馬克龍的第二個總統任期才剛剛兩年，他就已經在法國議會中缺乏多數席位。儘管理論上這次歐洲投票對國家政治沒有影響，但他明確決定在沒有新的民意情況下繼續履行職責，將導致法國議會陷入困境。報導指出，馬克龍正在進行一場政治豪賭，他本來可以採取不同的反應，將極右翼的巨大勝利解釋為歐洲的失常，並將在更重要的選舉中再調整回來，並寄望即將在德國舉行的歐洲足球錦標賽及更重要的巴黎奧運會可以令人們在幾個月內擺脫政治的困擾。馬克龍寧可選擇內閣被極右派或者其他反對勢力奪走的風險，亦要孤注一擲的原因是他被國會僵局困住了。由於聯合執政的三黨加起來沒有國會多數，導致每一項法案想要在國會獲得通過都是一場鬥爭。任何新的立法以及即將出爐的預算案都要鬥到天翻地覆，因此馬克龍選擇冒險。分析指出，提前舉行大選對國家來講是一個重大的意外，對馬克龍來講亦是一個巨大的風險。馬克龍希望他自己的政黨能夠在6月30日和7月7日的選舉中發動反擊，但他必須意識到極右的國民聯盟再次獲勝的可能性很高，或者不似禮拜日的結果那麼全面，但足以令他成為議會中最大的政黨，到時很可能會由馬林或者馬德拉出線。路透6月10日報導，據兩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官員表示七國集團 G7 這個禮拜將向規模較小的中資銀行發出新的嚴厲警告，要其停止協助俄羅斯逃避西方制裁。6月13日至15日由意大利總理梅洛尼主持的 G7 峰會將在意大利舉行，同與會領導人預計將在私下會晤中重點討論中俄貿易迅速發展對俄烏戰爭構成的威脅，以及如何應對。據一位參與策劃該活動的美國官員和另一位知情人士說，這些對話可能會導致雙方就涉及中資銀行的問題發表公開聲明。消息人士指出，預計美國及其 G7 夥伴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可能會針對中國的銀行發布聲明，但應該不會在峰會期間就對其採取立即的懲罰措施，例如限制中國銀行參與 SWIFT 國際支付體系，或者是切斷其取得美元的管道。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G7 的重點警告對象是小型金融機構，而不是中國最大的銀行。面對歐美進一步制裁的可能性，中俄貿易出現轉向小型銀行以及地下渠道的趨勢。目前各國仍然在商討聲明的具體形式和內容，白宮沒有回應路透置評的請求，美國財政部沒有立即發表評論，但財政部官員一再警告歐洲、中國和其他地區的金融機構，如果協助俄羅斯規避西方制裁，他們自身亦會面臨制裁。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美國副國安顧問辛格上個禮拜在華府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 CNAS 的活動上表示，我們擔心中共日益成為俄羅斯戰爭機器的工廠，它可以將中共稱為獨裁政權的武器庫，尤其考慮到俄國的軍事野心顯然威脅到烏克蘭的生存，甚至越來越威脅到歐洲安全、北約以及跨太平洋的安全。 辛格及拜登政府的高階官員都曾經表示，美國及其盟友已經準備好施加制裁和其他更嚴格的出口管制措施，來削弱俄羅斯避開西方制裁的能力，包括對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實施二級制裁。一位熟悉相關計劃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國準備在這個禮拜即宣布新的重大制裁，對象包含金融機構和非金融的單位。歐美質疑俄國之所以在遭遇大規模西方制裁的情況下還能夠攻打烏克蘭，原因之一是中國繼續出口工具機、微電子等軍民兩用科技產品，令俄國得以繼續生產武器。在西方可能進一步制裁的陰影下，早有業內人士指出，中國的大銀行開始限制涉及俄羅斯的跨境交易支付，甚至全面取消與俄國的業務往來。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五週年之際，香港不能夠再自由地遊行集會，但在台灣、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地，有不少港人走上街頭繼續為香港發聲。在台灣，香港邊城青年聯同多個其他台港民間團體在9號聯合舉辦自由六月捍衛民主台灣同行的紀念遊行，希望延伸反送中抗爭精神並拒絕霸權入侵。據自由亞洲報導，當日天氣陰晴不定，但無阻約600人走上街頭。香港漫畫家柳廣成、藝術家林黎林浪、台灣立委洪新漢和被中共囚禁過的李明哲及李孟居均有出席，亦有家長推著嬰兒車或手抱孩童參與。在活動現場可見不少港人身影，定居台中的香港藝術家黃國才裝扮成自由男神，手中持有的盾片上面則寫有2019年反送中五大訴求。他表示這五年來有得有失，雖然香港人權自由狀況每況愈下，但正面看現在港人全球遍地開花，繼續爭取民主。有台灣人則帶著反送中的標誌性裝備黃頭盔、眼罩及豬嘴防毒面罩參與遊行，希望幫香港朋友將話講出來，然後幫他們將這段路行完。集會最後在大合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及願榮光歸香港中畫下句號。另外，從週末開始，很多港人組織在英國倫敦、諾丁漢、利茲、愛丁堡、伯明翰等城市，以及美國波士頓、加拿大多倫多和溫哥華等地陸續舉辦紀念活動。據美國之音報導，約200名示威者6月9號在位於倫敦的香港經貿辦外舉行集會，他們升起了代表香港獨立的旗幟和已經被港府禁止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並高唱反送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去年被港府懸賞100萬港幣的知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劉祖迪在現場發言指，過去五年對香港人來講是艱難和折磨的時期，成千上萬的抗議者被起訴或者迫害，甚至在今日的香港連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你記得6月9號嗎，都可能導致入獄或者流亡。不過劉祖迪表示，儘管香港自由遭受嚴重打擊，但港人在國際社會上的抗爭開始令世界警惕北京政權的威脅，並為自由和民主而奮鬥。香港監察創辦人、執行總監羅傑斯亦在現場講話，稱讚港人抗爭者的決心和奉獻精神。同時他再次呼籲英國對香港特首李家超、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等關鍵官員進行制裁，以表明國際社會對香港自由被侵蝕的不容忍態度，並指香港經貿辦已經淪為中共代理人，英國政府應審查並取消其外交地位。五年前的6月9號，超過100萬港人走上街頭，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依次大遊行引發了為期一連串激烈的公民抗命行動，外界稱之為反送中運動。據警方數據顯示，迄今有超過10200人反送中運動被捕，其中2937人被控涉及暴動、非法集會和刑事毀壞等罪名。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